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探索奇迹课程词汇解析的第三条，宽恕跟基督圣容。我们就从第一段进来看，他说宽恕是为了上主，也会带你接近上主，但并不是出自上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创造，上主所创造的一切不可能需要宽恕，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上主所及他所见呢，都是圆满无缺，而且纯洁无罪，所以没有什么好宽恕，也没有什么需要宽恕。好，那因此之故呢，宽恕不是出自上主，而且呢，宽恕是属于幻象的领域，只因它是以圣灵的目的为目的，故能脱颖而出。这所谓脱颖而出是翻译的比较不清楚啦，其实就是出离幻象的意思，因为幻象里面。幻象中的一切都是把你导向更多、更大、更深的幻象。但在幻象里面只有一个，也就是宽恕，这个圣灵的思维可以带你出离幻象。也就是说唯一能够带你出离幻象的幻象就是宽恕。它所谓脱颖而出就是带你出离幻象的意思。宽恕是幻象，但是这并不会减低它的重要性。因为你也还在幻象里面，那如果说你已经完全达到上主的觉知的话，那宽恕当然就不需要了，好，你就进入所谓无可宽恕的，也无需宽恕的境地。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深陷幻象，而且把幻象弄假成真之下，宽恕是唯一能够救我们处理的，所以这是它的重要性。它并不会因为它是幻象，所以就变得不重要。好，那接着是下面第二段。他说宽恕也许可称之为一出喜剧。那这个喜剧呢，其实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 happy dream 的，就是美梦，前面18章中间所讲到的那个美梦那这个美梦或喜剧当然并不是我们讲那种人间喜剧啊，或者皆大欢喜啊，或者说你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能够得到很幸福很成功甚至很有钱，它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说，你以宽恕的眼光所看出去的这个世界是纯洁无罪的，你能够体验到非常深的幸福跟平安，然后可以化解掉一切的罪疚跟恐惧，这个是他所说的那个喜剧或者说美梦的意思。那他会帮助不明白真相的人跨越知见跟真理之间的沟距，还有的那个桥梁。那这个知见就属于是幻象的领域，那等到下面的那条第四条词汇解析它会讲的更多。那真理是属于实相，所以一个幻象一个实相，那它等于是中间的那个架桥，这个是指宽恕。那他们无法直接由知见跳到真知之境，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指的是我们。那为此上主好是成了他们的死对头。也就是说上主在真知之境向我们招手，应该说圣灵，然后但是他要把我们引渡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却觉得我们好像必须为了宽恕付出很大的代价，必须要放下很多东西，那什么东西都不能抓，双手空空的才能来到上主面前。这个时候这上主好像就是俨然是变成要跟我们抢夺我们手里那些玩具，小朋友的玩具的那一位，看起来就是像我们的死对头。会有相当一阵子在你修行的过程中看起来好像是如此。接着是下面的第三段。第三段的第二句开始呢，他说上主在圣子开口求助之前呢，就早已知道他们的需要了。他不在意人们以何种方式求助，他的旨意只愿他们了解他所给予的内涵。因为上主呢，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创造唯一需要的是爱，那他也给我们的爱，我们从来没有失落这个上主的爱，这是他所谓早已知道的那个意思。那我们以何种形式求助，其实圣灵是并不在意的。那事实上也可以说，我们不管你是愤怒啊，或者焦虑啊，或者有欲望啊，然后或者是痛苦啊，或者是因为小我的一些胜利而沾沾自喜啊，觉得很骄傲啊，其实这全部不管你是在小我的 这个苦的这一端也好，或者小我的乐的那一端也好，这全部其实都是在向这个上主的爱，无条件的爱去求助，哦，它都是一个求助的信号。因为小我世界的这个平安跟圆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平安跟圆满，哦，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那个求助的信号，只是形式不同。哦，所以他才说上主不会在意我们以何种形式求助。其实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几乎都是在向爱求助，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体验到真正的爱跟平安。好，那但是他不在意的是形，他不会在意形式，所以并不会说你跟他要钱他就给你钱，你跟他要希望他下雨他就下雨，然后要他给你停车位就给你停车位。好，因为他不是看形式嘛，他是看内涵。他知道你的内涵是正在跟爱求助，哦，这个是那个内涵。那所以上主给你的永远都是爱，但是不见得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哦，尤其不是以你所期待的那种形式所给予的，哦，因为我们常常期待的东西反而最后会伤害到我们自己，哦，那上主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他说呢，形式可以随着需要而调整。好，那他会视你真正的需要去调整，不是视你的期待去调整。好，那内涵却是不变。好，这两句挺重要的。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第四段啊。第四段第三句呢，他说如果要看到基督圣容的话，就会涉及知见的问题。好，那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基督的圣容啊。那基督呢？基督指的是我们的实相，啊、哦，就它叫做自性或上主之子的，都是一样的意思。那基督的圣容，其实它的这个基督圣容，它的原文是比较单纯的，它是叫做 face of Christ，就是基督的脸。那什么叫基督的脸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形象或 image 啊，我们叫形象。那因为它是讲形象，所以它是属于知见层次，也就属于幻象层次。这个基督圣容并不是属于实相的层次，好，这请大家注意。那如果你们读过我的第一本书叫《奇迹之旅》的话，里面我曾经引用过一首诗，叫做《基督的脸》，好，其实就是基督圣容。好，那这个诗的作者，显然写那首诗的时候并没有读过奇迹课程，不过他写的诗倒是非常的符合奇迹课程的那个含义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把它翻开来看一看，叫《基督的脸》啊，或者你可以上网去查，在网络上可以找到这首诗。那这个基督圣容呢，它指的是这个基督在这个世界的倒影，也就是说，你的内在是认可基督哈，是认同基督的时候，那你看出去的这个世界，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你就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看到那个基督的倒影啊，这就是为什么练习手册29课讲说，你会在万事万物之内都看到上主的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上主在一台笔记型电脑里面，而是说你在看这台笔电的时候，你的内在因为是认可哈，是认定这个上主的，所以你会在它上面也看到上主的倒影，那这就是基督圣容的那个意思。所以他说呢，没有人能够直接目睹真知或直接目睹上主，因为你要到直接目睹上主呢，你非得要脱掉这具身体不可，也就是断除轮回之后。那在我们断除轮回之前呢，就像第五句所说哈，基督圣容是宽恕最醒目的象征哈，注意它是象征，所以它是属于幻象，哦，它是一个镜像，一个反射哈，一个上主在人间的倒影。好，那到这个时候呢，就是第十句所说的哈，我们离天国之门就一步之遥啊，这最后的一步哈，也就是他前面在正文常讲到的上主的最后一步。那有兴趣的话，出门左转再看看这个正文的第7章第1节啊。那我们也有免费的讲解录音在网络上啊，有兴趣可以去找来听一听，了解一下哈，一定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好，那第五段呢，他讲得很清楚哈，宽恕因为是属于幻象嘛，所以它也是一种象征的上主的旨意，或者说上主旨意的一个延伸呐，在幻象世界的延伸啊，那它是无法分割的一体。 那正因它反映出来一体性，而彰显了上主的旨意。哦，那它是那座桥，也就是实相跟幻象之间的那座桥梁。好，那接下来呢，他说上主的旨意是一切的究竟，我们只能由虚无通向万有，由地狱迈向天堂，这算得上是一种旅程吗？不是，在真理内它不是。好，也就是说，看起来我们好像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甚至轮回了很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寻寻觅觅，好，那碰过各式各样的老师、教材、书籍等等，好，然后呢，走了好大一段旅程呢，才终于能够回归到上主一体的那个境界里面去。但是他其实可能把这称作叫无程之旅，好 ，journey without distance， 也就是说没有一段旅程的那个的一个旅程，好，那就是说，这个旅程不能叫真的是一个旅程，因为这个是也是在幻象之中。那你脱离幻象，回归到实相里面去，你会发现你从来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过。那幻象就是去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去到那个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那个莫须有的、更没有那个地方的地方。因为它就是幻嘛，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真的那一段旅程。那在真理之内，真理是如不动的嘛，所以它不可能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没有所谓时间的概念。好，所以他说呢，这个包括最后的一步呢，也是一个扭转。那这什么扭转呢？其实就是转念，其实你念头的转动，然后让你能够真正契入上主。所以这边其实奇迹课程就有暗示我们，好，那个最后的一步，虽然说他总是把它叫上主的最后一步，但其实并不是上主跨出，而是我们跨出了，是我们的心念转的，才有办法把我们真正转进那个上主一体之境里面去。好，那最后呢，这个第七跟第八这两段文字，我觉得还挺美的，让我们来做一个很简短的静心，请听我念啊。他说：“如今再也没有什么心愿了，因为愿望是会改变的，连你的梦想都有失宠的一天，这是必然的。”因为小我永远不可能安心的，上主的旨意也是上主的恩赐，却是永恒不渝的。他所给的一切必然如他自身一般，这便是基督圣容的宗旨所在。他是上主为拯救圣子而给的礼物。一看见这一圣容，你便被宽恕了。当你看到了反映在那境界的自我真相的那一刻，世界会显得出奇的美丽。如今你不止纯洁无罪，还会亲眼看到自己的无罪本质。如今你不只是神圣的，还会亲眼看到圣洁的景象。如今心灵回归他的造物主，天父与圣子终于结合了。合一之境的神圣一体性，不只支撑着所有的结合，同时超越了所有的合一境界。上主是无法目睹的，他只能领悟。他的圣子不是让你攻击的，而是要你认出它的真相。